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聊这个盼望。记得盼望是三大神学美德当中的老二，对吧？信心、盼望和爱心。所以盼望虽然在自然的层面上我们每天都使用这种灵魂的面向，但是在我们上两个星期所谈到的，我们看到这个盼望是拥有着非常崇高的一个定义，对吧？它是整个我们人性本身内部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未然性，这个朝着绝对的存有前进的，这个远离虚空然后面朝着这个丰富的存有前进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所以上一周我们聊到了这个盼望是我们的人性，对吧？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从虚空而来，对不对？但是上帝的创造的工作赋予了人性这个存有，所以我们不仅存在，我们有人的本性在我们的身上。那人作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存有，那么人天然的就有趋向于上帝那个绝对的存有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这个倾向在圣经里面叫做安息，对吧？所以这个上帝是安息之主，然后我们朝着永恒的安息，我们安息在上帝里面，那这些都是在描述这个盼望。所以在你劳苦耕作耕耘的这一生，对吧？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是将来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安息。那另外我们也提到了，上周提到了这个行为之约，还记得行为之约提到了这个人在前往从虚空前往存有的路上，人需要通过这个行为之约生命树的考验，对吧？为什么是行为之约呢？为什么是生命树呢？因为人的目标是存有，人的目标是生命，所以上帝用生命树作为这个目标的象征来带给人考验，对吧？所以人顺服上帝就通往存有，对吧？人就获得丰富的生命，末世抬升，对吧？我们提到了这个叫 eschatological advancement， 人起初被造内部就有一个 eschatological advancement。亚当起初在伊甸园被造的时候，上帝给他的那个人性并不是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个状态而已，亚当的人性要进行一个抬升到荣耀的状态，所谓荣耀的状态就是进入到上帝安息的状态，对吧？所以亚当怎么才能进入到那个状态呢？亚当需要通过行为之约的考验，获得功德，对吧？我们上周也提到这个功德的概念 merit，他需要有一个功德。所以那我们上一周就是已经在谈这个盼望的根基，对吧？你凭什么盼望你能够进入到永生？是因为行为之约，上帝给人能够产生功德的可能性。OK， 但是这个可能性并不是确定性，你不确定亚当到底是能顺服还是不能顺服，对吧？最终你会看到历史告诉我们亚当没有顺服，那没有顺服就是灭亡之路，对吧？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义人的路生命的路和恶人的路灭亡，对吧？诗篇第一篇，义人要像那个栽在溪水边的那棵树，繁荣昌盛，他走上生命的路，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会获得功德，进入到永恒的存有当中，而灭亡之路则是被你这个存有回到虚空当中。那所以我们提到说，当人灭亡，当人在亚当里堕落的时候，人的状态是走在这个灭亡的路上，对不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亚当里，人的方向发生了变化，这是最反人性的一个事件，堕落，始祖的堕落是最反人性的一件事。因为上帝起初造在人性里面的自然的倾向是顺服上帝，通往生命之路。所以当魔鬼试探人去犯罪，去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实际上人在违背他自己的本性。 而当人违背自己的本性之后，堕落了之后，人的本性发生了扭曲。所以在堕落的人性当中，堕落的人性天生就想远离上帝。因此堕落的人性是一个矛盾的人性，因为人，因为他要存在的话，他必须依赖上帝，因为上帝才是自存永存的创造主，他是生命的来源。人想要存有，继续获得存有的人，必须依赖上帝。但同时人的堕落的本性又使人走在灭亡的路上，人又想要远离上帝。所以说人的存在，堕落的人性的存在，是一个极为扭曲的存在，是一种寄生虫的存在方式，因为他需要依赖创造主，但他同时又伤害创造主，对吧？他要远离创造主，所以他是一个寄生的状态。所以这就是罪的本质啊。所以这是奥古斯丁的，对吧？从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神学对罪的一个定义呢，就是罪本身不能自存，罪是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是存有。上帝不是罪，在上帝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所以罪是非存有，罪是对存有的缺失，罪是对善的缺失，所以罪本身不能够自立，罪必须依靠在义上才能存在，罪是对义的侵蚀，罪是对义的腐化。就好像那个美好的蛋糕上面长了一圈这个发霉了，对吧？罪是那个霉，对吧？那个发霉的那个发霉那个东西，你给它单独挑出来，它存活不了，它必须要依靠在善好的意义上，这个上帝本身创造的美好的东西上，它才能存在。但是它破坏了它本身所依赖的，所以这个就是罪。所以这个罪人对吧，堕落所造成的这种扭曲的存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功德的亏缺。我们说这个叫 demerit， 对吧？如果他是有 merit 的话，他是走上生命之路；如果他没有功德，叫做 demerit。那 demerit 就是对功德的缺失，对吧？就简单叫缺德，所以叫 demerit， 对功德的缺失。那我们刚才提到，当人在亚当里堕落灭亡的时候，人有没有达到存有的盼望？人唯一的人就失去盼望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在亚当里，对吧？全人类当亚当堕落的时候，全人类都失去了通往存有的盼望，再也没有这个盼望了。不是这个盼望变得很渺茫而已，而是绝对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有这个盼望，对吧？人再想达到存有的可能性，不是0.0000001啊，不是，而是零，对吧？0.0000001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当人走在灭亡的路上的时候，我说的是整个人类，对吧？整个人性在亚当里堕落之后，零可能产生盼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是以弗所教会，还是加拉太教会啊？忘了。他说那时候你们没有基督，对吧？那里面说你们没有基督，你们没有任何盼望啊。保罗是怎么说的？那里面保罗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直白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曾经是外邦人，你们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基督的应许，没有诸约上是局外人，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你们应当纪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照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未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看到吗？这里面说，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看到吗？这保罗这句话说到根上去了。保罗没有说你们在世上没有爱，没有神。保罗没有说你们在这世上没有信，没有神。保罗说你们在这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没有神。什么意思？保罗说的是，在亚当里全人类都没有达到上帝的面前的盼望，没有灵，唯有在基督里才有这个盼望，唯有在上帝所赐的诸约里，成为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的局内人，对吧？他保罗说，你们原来是局外人，你们跟这事儿没关系，所以你们没有盼望。为什么你们说你们不是以色列人就没有盼望？因为你们跟上帝救赎计划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因着基督，你们被纳入到了上帝的诸约，纳入到了上帝的救赎的这个圣约当中，所以你们才有了真正的盼望。所以这个恩典，我们上周也提到，这个恩典介入进来之后，把堕落的人性在堕落的人性之外介入进来。而且这个恩典做了两件事情，两个事情都用中文的词，第一个字都是代。第一件事情是代替，第二件事情是代表。代替和代表这两个词，你们要记的话要一起记下来，因为这两个词就是整个基督教，对吧？你说恩典，耶稣基督恩典到底做了什么？耶稣基督恩典做了这两件事，一个是代替我们受了刑罚，代替我们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对吧？那个恩典进来代替了这个原本失败的人，然后做成了这个原本失败的人所没有做成的事情，那就是，对吧？原来这个人没有通过这个考验，所以你说要想要重新瞄准这个目标，能够进到这个目标，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真的通过这个考验，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基督教的，我们信耶稣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并不仅仅是耶稣背负了我的罪而已。耶稣还做了什么事情？你说你信耶稣，为什么？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耶稣上十字架背负我的罪。 OK， 那这就够了吗？耶稣还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他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那他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之前，他必须自己得先把这个义赚出来，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事儿是必须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对吧？耶稣承担了这个灭亡之路的后果在他的身上，但是承担了这个后果之后，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到这儿。为什么？你还有这个行为之约的考验还没通过呢。人性在耶稣复活之前，全人类人性还没有完全的顺服上帝，还没有做到你不可吃就不吃，还没有做到上帝要我做的顺服能够达到100%，还没有。这就是耶稣来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实际上他的十字架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完全顺服父上帝的旨意，这是最伟大的地方。尽管他挣扎，他挣扎对吧？你还记得，他痛哭流泪祷告，父啊，若你许可，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最终他还是依旧顺服。所以这就是耶稣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带给我们盼望的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知道这一点，你才能有真正在基督里的盼望，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只是认为说耶稣来除去了我的罪，把我的负债都除去了， 我现在对吧，我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抹净了，但是现在我还需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顺服上帝，做成一个做成一个上帝喜悦的义行，我才有可能最终得救。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你没有盼望，对不对？你还是在一直活在惊恐当中，活在恐惧里，对吧？你不确定说我今天到底做得好是不是，总共100分能打多少分，对吧？但是我们真正的盼望的根基的那个确定性，在于耶稣已经得到了那个最终的结果，耶稣已经到达了最终的终点，耶稣已经完全的顺服了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丝的欠缺，没有一丝的污秽，没有一丁点的罪，耶稣的义是完美无瑕的。而耶稣把这个义算成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盼望。所以这个是罗马天主教跟宗教改革关于盼望在这个神学议题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歧，那就是天主教认为说你不能有盼望，就是换句话说你不能有得救的确据，如果你有确据的话，你就懒惰不去行善了，因此你必须要在不确定当中恐惧战惊，才能够做成这个善功。而宗教改革则说不，唯有真正的得救的确据才能够使人激发出来真正的敬虔。所以罗马天主教在天特大会第六会期第13章，在那里面天特会议知道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吗？ Council of Trent。 天特会议是1545年到1563年在罗马在这个意大利这 Trento 这个城市召开的，所以它以这个城市的命名叫做 Council of Trent。 Trent 是英文翻译成 Trento、那在这个城市召开的，连续召开了多长时间？将近20年的时间的会啊，1545年到1563年，开了将近20年的会，来确定下来的反对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这个最后的结论是。所以从此从天特会议开始才有现代今天我们所说的罗马天主教。所以天特会议是定义什么是罗马天主教的根源所在。在天特会议之前，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罗马天主教，那么都叫中世纪教会，是一个没有具体定义的一盘散沙的状态，对吧，没有一个神学的任性的一个标准。但是 anyway 所以在这个天特会议第六会期第13章，天特会议这样说：尽管所有人都必须对上帝的帮助抱有坚定的希望，但是无人可以绝对肯定的向自己许诺什么。当然，只要人不从上帝的恩典中退缩，上帝就会通过促使人的意愿和成就来完善他所开始的善功。然而那些自认为站立得住的人应当小心谨慎，以防跌倒，并且在恐惧和战惊中完成自己的救赎。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虽然已经重生，有了荣耀的盼望，但他们还没有达到荣耀中。罗马天主教，所以注意听到他们说什么。虽然你已经重生了，但是你不一定最终能达到荣耀，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我今天有多少福音派的人会支持这种观点？你虽然已经重生了，但是你最终不一定得救。虽然你已经称义了，但是最终你并不一定能够进入到荣耀里，是吧？所以在你现在得救跟你将来得救中间，如果发生点什么三长两短的，对吧， 发生点什么意外，那你可能你就最终得救不了了。这也是亚米念的观点，亚米念主义的观点啊。By the way， 我们后面会说。所以天主教特别强调说，你现在必须恐惧，你必须时刻一生生活在对你的救恩不确定当中，然后做成你的善行，期盼着也许上帝会接纳你，但是你不能确定。只要你一确定，那你就完了。只要你一确定，就是狂妄。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所以虽然我在这个课程当中，对吧，我在这里面也是对这个所有的在网络上看这个课程的一些弟兄姐妹说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引用比如说一些中世纪的神学家或者一些天主教的神学家的一些观点，对吧，包括我使用的这个美德的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在罗马天主教的伦理学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格式在改革宗的神学家当中，当然也有，但是并不是那么常见，对吧。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跑回去读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的一些东西，对吧，或者读一些中世纪的比如说阿奎那的一些作品，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很积极努力学习，对吧，给自己补课回去读阿奎那。所以我在这里面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或者是需要让大家谨慎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过比较严肃的严谨的神学训练的话，那么你去直接读这些作者的时候，你需要保持一个非常非常警惕的心，对吧。当然我不是包括就是你已经受过神学训练去读的话，也需要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就是在有一些的论点上，我们作为宗教改革是与他们不一样的啊。那这里面是其中一个地方啊。所以如果你自己去读阿奎那的话，你需要谨慎了，对吧。阿奎那会说，对吧，你看我现在开始批判阿奎那了，对不对。我并不是100%的所有阿奎那说的东西都是100%对的，并不是这样。那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的这个就在他当时所在的这个救恩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阿奎那会说你不能够有得救的确据，你自己不能有这样的确据，对吧。如果你有的话，那么是属于一种狂妄的状态，对吧。你的真正的谦卑就是你不确定你自己得救，那这一点上我们是与他不同的，对吧。那包括我在这个课程当中所经常引用的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Joseph Pieper 那虽然我，对吧，我经常引用他，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去看他的作品的时候，你们需要谨慎，你们需要知道说 OK 什么地方我可以接纳，什么地方我不能够接纳。那 Pieper 非常有洞见地阐述了许多关于盼望的论述，但是他作为天主教的神学家，他在这一点上也是延续天主教的传统，所以他说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人在他自己能够在盼望中坚持到底，看到吗？这是非常典型的罗马天主教神学。所以有人说亚米念主义实际上就是学到了一些罗马天主教的东西，然后给它套用在改革宗，试图把改革宗的救恩论给它改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你读雅各布阿米纽斯的一些东西，包括后来的抗辩五典，和你读一些现代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关于这一点得救的确据这一点上的论述，你会发现非常像。我们不确定最后你能不能得救到底，对吧。那对于这个，对啊，所以1610年在亚米纽斯去世之后第一年，亚米纽斯的这个支持者们，他们就写了这个抗辩五点 The Five Points of Remonstrance 所以他们在英文当中，他们不叫亚米念主义，他们叫抗辩派，他们叫 Remonstrant， 对吧。所以最早提出五点的不是改革宗，改革宗从来没说哎，我把自己的神学缩减成五点吧， 改革宗教会从来没有主动这样做过。改革宗教会之所以提出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点，是因为抗辩派首先提出了对加尔文主义的神学的五点攻击，所以改革宗教会回应这五点，提出了多特信经，并且总结回应这五点，对吧？所以不要误解改革宗教会说我们的教会的教义不只是五点，都总结在三联合信条当中，或者长老会说都总结在新民准则当中。所以你单单的接受这五点是不够的，对吧？你需要接受整个教会的任信的文件。这就有的时候我需要重复一些以前重复过的东西，对吧？所以在抗辩五点当中，最后一点，亚米念主义者们都提出对救恩确据的怀疑。他们说，只要信徒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听出来吗？看到了吗？只要信徒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不消极怠工，就能使他们不致跌倒，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撒旦的诡计或力量所误导，也不会从基督的手中被夺去。所以你最终这个决定权在谁手里啊？在你自己手里啊。你只要你不消极怠工，对吧？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对吧？上帝就在那儿把那个帮助，对吧？上帝时刻准备着，上帝时刻准备着，准备帮助你。耶稣一直在你家门口敲门，你怎么就不开呢？对吧？就把上帝描述成为一个被动者，你的人生、你的决定都是由你来掌握，对吧？上帝都不能替你做主。你只能自己做主，对吧？这个是看到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但是，然后他们这样说，但是他们是否能够因着疏忽而再次放弃他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再次回到邪恶的世界，离开传递给他们的神圣教义，失去良心，失去恩典？在我们自己能够充分说服自己并教导这一切之前，我们必须从圣经中更具体的确定。这是亚米念主义者说的哦。所以亚米念主义者是什么？是唯圣经主义者。他们说啊，我们不确定这一点，让我们再回去好好从圣经来，对吧？听起来挺敬虔的，对不对？唯独圣经嘛。但是他们假借着唯独圣经的名义来拒绝教导信徒得救的确据这个教义，这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当时所做的就是，我们不确定这一点，所以我们不教导这个，看到了吗？所以那到了后来，到多特大会之后，这些亚米念有一些亚米念主义者们就已经非常明确的拒绝或者驳斥得救确据的教导。但是你会发现，宗教改革、多特会议根据圣经来坚持基督徒的盼望的根基是确定的。因为什么呢？圣经怎么说呢？你怎么知道你最终得救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已经赚得了，已经到这儿了，而他身上所携带的人性就是我的人性，就是你的人性。这个人性已经到那儿了，而我借着信心与这个已经到终点这个人联合在一起，与他的人性联合在一起，所以我确定我能到那儿。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因为我们与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的人性联合。对，所以注意到，看到与基督联合的教义是什么？我们与基督联合是跟他的什么联合？跟他复活升天的人性还是神性？人性联合。OK， 我们是与基督的人性联合，我们无法与神性联合，我们是借着与基督的人性联合，而在基督里神与人结合在一起，来以此与神联合，我们不是直接与神联合。所以基督是被称为是教会的头，对吧？教会的脑袋。比如说圣经的用语， 教会的元首啊。什么是元首呢？就是脑袋啊。我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些圣经的词给你翻译的通俗一点，你就知道这个画面是什么。就是一提元首，怎么跟说的跟希特勒似的，是吧？说教会的元首，这是一帮黑手党吗？还是怎么着？是吧？所以那里面的原文就是，基督是教会的脑袋，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所以看到了吗？一个人，这就是什么？一个新的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在基督里，就是新的人，啥意思呢？是这个新的人，基督是脑袋，教会是身体，这是一个新的人，这是一个新的亚当。不是说你改头换面、洗心革面、做个新人，不。保罗说的，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新的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的人性与基督的人性联合在一起，脑袋在哪儿，对吧？脑袋如何，身子就如何，对吧？这个是头如何，身体如何，这个是从古至今的大公教会的教导，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在基督里的新人是什么样的，对吧？这个脑袋在哪儿呢？脑袋在父上帝的右边，宝座右边坐着。脑袋在哪儿，身子就在哪儿。所以教会在哪儿呢？教会也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你说不对呀，我们不都在这儿呢吗？这就是奥秘，与基督奥秘的联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如今你们与基督已经一同活过来，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你说我没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你注意到保罗那里面说的并不是将来时，并不是未来你们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保罗那里面说的是你们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你们已经与基督坐在天上了。咋坐的呢？为什么我们已经与基督坐在天上了呢？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人性就是你的人性。当基督带着那个复活的身体坐在天上的时候，就是你坐在天上，因为你与基督联合。明白了吗？当基督坐在天上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坐在天上了。所以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基督教奥秘所在，救恩的奥秘就是如此的伟大。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保罗说你已经与他复活了。然后当基督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的时候，保罗说你已经与他一同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了。头如何，身体如何。所以你可以确定，当你与这位复活升天的耶稣联合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坐在那儿。所以这个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八节反驳这个正面的教导，精彩的总结了这种宗教改革的坚定的盼望。他这样说，这样看来，信徒之所以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和恩典，也没有继续被盗至终灭亡，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的功德或力量，而在于上帝白白的怜悯。如果只从他们自己来看，他们不但可能灭亡，而且必然灭亡。看到了吗？必然灭亡，没有0%的可能性不灭亡，对吧？但是从上帝来看，他们完全不可能灭亡，因为上帝的旨意不能改变，上帝的应许不能落空，上帝选召的心意不会撤回，基督的功德、代求和保守不会失效，圣灵的印记不会作废。所以你看，重点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确据呢？确据的根基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上帝，在于这位三一上帝，这位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 OK， 所以这是盼望的根基，确定性。我这今天稍微多讲了一下，然后我有多么盼望想要继续讲下去，但是 感觉时间是不是有点晚了？哎，就我们今天开始的晚，对不对？所以你们还有精神头，还可以继续再听一会儿吗？可以啊。你们要是不累的话，我就可以继续讲。那我们就继续稍微讲一下这个盼望和活力，对吧？盼望和活力。我们回到这个盼望的定义，盼望的定义就是我们灵魂的一种倾向，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倾向。盼望是带给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和前进的动力，所以盼望能够使人恢复青春活力。你们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说，对吧？一个人。那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失去盼望的状态的时候，活着没有盼头，是吧？那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不是那种有活力的状态吧？他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状态，对吧？很多像这种抑郁症啊，对吧？像今天很多这种抑郁情绪啊，或者然后甚至是到了有这种自杀倾向，对吧？自杀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缺乏这种盼望，因为没有盼望，所以他们失去了继续延续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对吧？所以盼望跟动力，生活的动力是非常相关的。盼望能够使人仿佛重获青春，那这个词叫做 rejuvenation， 这个词和盼望是息息相关。这个词的这个最直白的意思就是重获青春，对吧？使人重获青春。如果你的人到中年了，对吧？然后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进行，有的时候你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不知道这个日子还有什么激情，失去了这种青春活力，对吧？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是盼望，你需要前面有一个新的目标，对吧？当然这个新的目标必须是一个好的目标，对吧？就是你不能说前面，哎，我又看到一个小女孩，对吧？这个目标就错了，对吧？但是你需要有个新的目标。当你产生这个新的目标的时候，这个新的目标就会这种目标的带来这种盼望，就会仿佛是给我们注入了一剂这个强心剂，我们就仿佛有一个重获青春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青春和盼望在许多层面上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最佳的标志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这么一个少年的一个形象，对吧？一个少女，一个少年的形象。我们也会用这样的语言，对吧？什么年轻人、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对吧？所以这带来什么？这是带来这种盼望。从个人层面上，从国家层面上都是这样的。所以最早我们都学过梁启超的这个少年强则国强，啊，少年勇则国勇，对吧？这什么？这是表明说这个国家的未来和人生这个都很像的。当你年少的时候，你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你可能未来会变成一个很伟大的人，当然你也可能变成一个很混蛋的人，但都有可能。但是那意味着你有未来，你的路，你的人生的路还没有开始，但是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增长，你的未来就变得越来越少，而你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多。你有很多不再是有可能，对吧？这个人长大了之后有可能，对吧？就会变成什么样，而慢慢就是哎呀，我曾经如何如何，对吧？所以当你的曾经变得多于你的未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你的人生感觉失去了盼望。 但是超自然的盼望，我们在这里面谈的神学的盼望和自然的年龄的年轻并不是绑定在一起的，而超自然的盼望则扎根在一个更加深刻的青春的概念里。这个超自然的盼望赐给一个人超越今生的青春，因为这个盼望赐给人的是一个超越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一个未来，是在永恒当中的未来。所以与那个永恒当中的未来相比，我们今生在地上的年龄，我们所度过的一生的年岁就显得非常的短暂。所以当你拥有了这个超自然的盼望的时候，你就变得年轻了。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你的未来是永恒。所以保罗说，与比起我们将来所要获得那个荣耀，永恒的荣耀，我们今生所遭遇的只不过是至轻至暂至短暂的愁苦。所以你看到了吗？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基督里获得了那个超自然的盼望，所以保罗这一生可以活得比所有人都年轻，因为他永远有那个比今生更长的未来。我们之所以失去盼望，是因为我们的未来变少了，我们的过去变得比未来多，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获得了一个无限的未来。所以这个超自然的目标会使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比一个青年人更加充满活力，像摩西一样。你像摩西，你像上帝呼召摩西是摩西，啥时候呼召摩西？80岁，你80岁干嘛呢？80岁都已经这都这样上了，都已经别人给你喂吃的了都。但是上帝80岁呼召摩西，摩西还能够这样，为什么？因为摩西在上帝里有那个超自然的未来，他看到上帝的国度，看到上帝的永恒，那个永恒的未来仿佛重新注入给摩西的生命里一个超自然的青春。所以摩西做成的最大的事是他后半生做的，对吧？是他已经入土的这个年龄之后做的事。他前面摩西前80岁干了，就圣经记载一件事，对吧？把人给干，把人想要血气，把人杀了，然后结果跑了，放羊。他这前半生就干这点事，但是他最后埋黄土埋到这儿之后，重新仿佛一个新的人一样，重获新生。所以摩西在诗篇里面，这整首诗篇里面只有一首诗是摩西写的，而在那首诗里面就看到摩西，诗篇90篇，摩西怎么能够在如此年纪身体衰老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迸发出来。摩西这样说，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你看到千年如已过的昨日，这就是摩西能够迸发出来这种超强的生命力和活力的原因，因为过去如此的短暂，过去1000年就像昨天一样，但是我前面的未来是极大。所以摩西那首诗的最后说，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手所做的工作。摩西的眼睛是看向未来的，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不是出完就拉倒，摩西看到的是将来以色列民要进入到应许之地，要在那里面栽种葡萄园，在里面建造房屋，摩西看到的全都是未来。所以摩西能够在80岁之后还能够有极强的生命力，就是这个原因，他有一个来自上帝的盼望。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外面的人虽然衰残，但我们里面的人却每日更新。所以一个透过盼望与上帝联合的人，他能够从上帝那里 得到这样不朽的青春。那这意味着什么？我最后要落脚的一个地方，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比所有的事物都年轻。这意味着这个，这意味着在上帝那儿有源源不断的不朽的青春和动力。所以上帝被称之为永恒的青春，永恒的青春，因为上帝有永恒的生命力。那这一点我在后面，我在希望我在下一周能够再展开去讲，但我只是今天只是带到这儿，对吧？下一周我会稍微展开讲，到底上帝比一切的事物都年轻，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至少你从这儿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上帝那儿有永恒的未来，在上帝面前。那个未来是永恒的状态，对吧？所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上帝看来，但是未来是永恒的，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永恒的青春。我先停到这儿，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关于上帝比所有的事物都年轻，我们会在下周再更详细的展开来讲。希望这个我们讲这个盼望能给你们带来点盼望啊！我讲完盼望之后都绝望了。OK，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有这个盼望能早点回家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啊！主啊，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伟大的盼望啊！不仅仅是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的这一切的盼望，而是你赐给我们一个超越时间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因此这千年在这地上在你看来如同已过的昨日，如同夜晚的一更一样，如此的短暂。因为你的眼光一直看向那个未来。主要也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定睛在那个未来的荣耀当中，那个永恒的荣耀当中，好叫我们也能够重新获得这样的青春活力，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中能够继续奔走我们朝圣的旅途。所以带领我们这周的生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家人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